发掘人性真善美，活跃文学思维，滋养人格精神。读书，离美最近的时光。主播慕容轩，欢迎您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电台文学欣赏节目。亲爱的听友您好，这里是美国西雅图中文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慕容轩，欢迎收听文学欣赏节目。诗歌的美妙之处就在于诗无达诂，每个人对一首诗的理解都会略有不同。诗歌如耀眼繁星，闪烁着人类灵魂深处对大自然、对人生的美好向往，为我们点亮了一盏心灯。它如璀璨的宝石，点缀了中华语言文字的宝库。我们徜徉在诗歌的海洋，开阔眼界，拓广心胸，陶冶情操，让我们站得更高，看得更远。诗和远方的关系似乎已成了无论我们走得多远都不忘初心。那么今天我们要赏析的散文是刘半农的《叫我如何不想他》。那首先呢，我们还是来介绍一下这首诗的作者刘半农。刘半农呢，是1891年出生，1934年去世的，他是江苏江阴人。刘半农可以说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文学家、语言学家和教育家。1911年曾参加辛亥革命，民国1912年在上海以向《鸳鸯蝴蝶报》报刊投稿为生。1917年到北京大学任法学预科教授，并参与了《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工作，积极投身文学革命。他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民国9年，也就是1920年，到英国伦敦大学的大学院学习实验语音学。1921年转入法国巴黎大学学习。1925年他获得了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他所著的汉语自生实验录荣获了法国康士坦丁福尔内语言学专奖。1925年秋，他回到中国，任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讲授语音学。民国23年，也就是1934年，在北京病逝。他的主要作品有诗集、扬鞭集、瓦釜集和半农杂文。那刘半农呢，是出生于江苏江阴城内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他自幼就聪慧过人，6岁就能做对联咏诗。1917年呢，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我之文学改良观》等文章，对文学革命从形式到内容都提出了深刻的见解。那么同年夏天呢，他被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破格聘为北大预科国文教授。《叫我如何不想他》呢，是刘半农1920年在伦敦时写的一首白话诗。这是刘半农创造了作为女性第三人称代词的女字旁的她以后，在日常文学作品中进行实验的例子之一。那么从这首诗用词造句来看呢，表达的情感更接近于男女爱情之情。不过呢，后来的谱曲者赵元任先生认为，这首诗表达的是作者想念祖国之情。作为一首抒情诗篇，我们也不必硬性地界定每个细节的具体意义，应该让读者自己去理解、想象、意会诗歌的内涵。叫我如何不想他的祖国之情、男女爱恋之情，这些 都可以让演唱者、听歌者自己去理解。那么很多人知道叫我如何不想他，都是从这首独唱的歌曲开始的。这首歌曲是刘半农作词，赵元任作曲的，歌曲反映了五四时代的青年在挣脱封建礼教的束缚，追求个性解放的潮流中，对执着而纯正的爱情的热情歌唱，并被传颂一时。赵元任以其优美隽永的音乐，通过对春夏秋冬各种自然景色赋予诗情画意的描写，引人入胜地表现了情思萦绕的青年独自徘徊咏唱的动人情景，使刘半农的诗呢更增添了光彩。歌曲问世以后呢，也曾经在知识分子中广为流传，至今仍不失为一首具有较高艺术价值、颇有借鉴意义的优秀歌曲。我知道凡是男生学声乐的都要学这首歌，这是一个必学的曲目。那么刘半农在歌曲中首次使用他这一专指女性的人称代词，并开白话文之先河。叫我如何不想他这首歌呢，它分为四段，通过对春夏秋冬四季景色寓于诗情画意的描绘，寄托了情思萦绕的青年独自徘徊咏唱，隐喻对故乡的深情怀念。这首在上世纪30年代风靡一时的歌曲，很多人都以为是窈窕淑女所作。那刘半农呢，他爱好音乐，他曾与赵元任合作。一天呢，刘半农前往赵元任家饮茶，适逢不少青年学生在赵家小聚，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这个憨态可掬的土老头就是刘半农，遂有失态之举。刘半农呢便当场作首打油诗，自我解嘲道：叫我如何不想他，可否相共吃杯茶。原来这样一老朽，叫我如何再想他。那么在早年的白话文中，用他做第三人称代词，通用于男性、女性及一切事物。1919年前后，有些文学作品用一专指女性。鉴于这种混乱，刘半农创造了女字旁的他字，指代第三人称的女性，而用宝字盖的他代称事物。开始呢，遭到一些守旧者的攻击，但很快就流传开来，开始广泛的使用，这在当时的文化界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好的，下面我们就来欣赏这首《叫我如何不想他》。叫我如何不想他，作者刘半农。天上飘着些微云，地上吹着些微风。啊，微风吹动了我的头发，叫我如何不想他。月光恋爱着海洋，海洋恋爱着月光。啊，这般密野似的银叶，叫我如何不想它。水面落花漫漫流，水底鱼儿漫漫游。啊，燕子，你说些什么话，叫我如何不想他。 枯树在冷风里摇，野火在暮色中烧。啊，西天还有些儿残霞，叫我如何不想他。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 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亲爱的听友，您刚才听到的是著名男中音歌唱家岳彩伦演唱的《叫我如何不想他》。岳彩伦呢，曾经在中国歌舞团、中央民族乐团以及中央歌剧舞剧院担任独唱演员，现在在美国哈特福德音乐学院任声乐系主任。好，那么下面呢，我们来聊一聊关于《叫我如何不想他》这首诗的作者刘半农他的一些轶事。刘半农呢，其实他并不是出生在一个显赫的家族背景下，他的家族很清贫，但是呢一点都不忽视对子女的教育。刘半农和他的两个弟弟呢，都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其后呢，兄弟三人在各自从事的领域都有所建树，被誉为中国文化史上的刘氏三杰。二弟刘天华音乐天资并非超群，但他勤奋过人，以非常人所能及，也就是说他的恒心和毅力，一直致力于改进国乐的艺术理想，最后呢卓然成家。我们再来说说三弟刘北茂。刘北茂呢初习英文，后来在长兄的劝导之下，为纪念英年早逝的二哥，他决心继承二哥遗志，毕生呢从事民族乐曲创作和教学事业，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刘半农非常推崇二弟天华，会通中西乐之举。天华以国乐西乐，方域虽疏，理趣无异，而当时世子每重新生，鄙夷旧物，贯通之责，难忘他人。在一个重西学的年代，中国音乐界同样把目光更多的投向西方音乐，在西方备受推崇的时代风尚中，刘天华却始终以民族音乐为本，以小提琴的演奏技巧来改进二胡演奏，使得他的地本庸微的二胡从此成为乐器之上品。那钱穆曾经形容天华在北平奏二胡创新把式，一时轰动全国幕校。那这种以民族音乐为根基的艰难尝试，一直得到了长兄的赞赏和支持。1929年年底，刘半农为二弟刘天华所编的《梅兰芳歌曲谱》作序，他对二弟编撰曲谱的工作加以肯定，也借这个机会呢讨论中国戏曲的问题。这期间呢，还寄托了他对于中国歌剧振兴的希望。1930年春天，梅兰芳先生就是带着这本曲谱率团远赴美国，在纽约、芝加哥、旧金山、洛杉矶等市演出京剧，获得巨大成功，一时轰动海内外。那么在从事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数十年里，天华呢曾数度走访民间艺人，采集民间音乐，创立国立改进社。那刘半农呢也曾经采集船夫村妇口中的歌谣，一生钟情方言俗曲，创造花样翻新的新诗。 甚至呢，他的三弟北茂也放弃最初的英文研究，改制国乐。躬耕不辍，这一切当然不是偶然的巧合，可以说兄弟三人的文化理想有着同一的内在推动力，对民间文化的深沉热爱。的确，刘半农毕生重视民族文化，甚至是登不得大雅之堂的民间文学，又费数十年之功借他山之石攻中国音韵学。须臾未曾离开民族本土文化的沃土。那么这三个兄弟之中呢，刘半农天资是最为聪慧，颇为人称道的。1932年，二弟天华不幸英年早逝，刘半农撰写悼念文章，期间谈及自己小学和中学之时的过人之处。刘半农呢，比同龄的孩子多了活泼和勇敢，他敢想也敢做，这是他从小看起来不够沉稳持重的主要原因。刘半农4岁起就以父亲的识字教育开蒙了，6岁入私塾，已经能咏诗了，还可以做一些3-4字的短对。1901年，清廷于风雨摇曳之中，他被迫实施新政。这一年呢，刘半农11岁，进入了父亲和杨省武等人创立的汉墨林小学读书。这所小学校位于刘家东大门前面。根据刘半农的讲述，他说这所小学堂名为私塾，但已有不同于传统私塾的教育内容出现。他说，我在11岁时进了个似是而非的小学堂，那学堂的课程上半天全读中文，下半天是英文和算学各2点钟。刘半农在汉墨林小学开始初步学习了解了西方语言、文化和历史。他勤奋好学，加上天分过人，国文和英语学得最好。最难得的是，他善于独立思考，常能发人所未能发之言，让杨生武先生刮目相看，对同事感叹，此小子前途不可限量啊。汉墨林小学学校虽然小，有些老师却颇有创建，其中呢有2位老师对刘半农影响很大，一位就是对刘半农赞赏有加的杨省武先生。杨先生的文笔让刘半农获益良多。另一位国文教师刘步周自定了标点符号，力图改变竖写文章不带标点的状况，虽然有些方法颇倾向于个人喜好，缺乏可行性，但是这一想法给年幼的刘半农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刘半农在《我之文学改良观》中还曾回忆道，先业师刘步周先生常定单线在右指人名，在左指官名及特别物名。刘半农日后能够成为新文化运动文字改革的先锋，创自新式标点，离不开这位老师当初的启发之功。刘半农入中学的时候，传统的学制体系已经不能适应现实需要，新学制的制定和实施成为历史的必然。1907年11月3号，常州府中学堂举行了第一次入学考试，由校长涂宽亲自主持。在180名被录取的考生之中，刘半农高中江阴县第一名。刘半农成绩出众，国文更是无人可比。但是刘半农并不是一个死读书的学生，他课上勤思好学，课下游乐也有过人之处。刘半农幼年起就有画画的爱好，喜欢描摹景物，捕捉色彩。1908年，常州府中学成立了中学堂游艺部，刘半农积极参加。 从此啊，他利用课余时间摆弄起了照相机，这一兴趣伴随了他一生。值得称道的是，刘半农以肯吃苦、肯钻研的精神，把本属于个人爱好的摄影提升到艺术研究的境界，最终呢，在中国早期摄影艺术史上占据了重要一席。1925年，刘半农加入了北京摄影团体光摄。1927年，他出版了中国第一本摄影艺术专著《半农谈影》。此外呢，他还在1927年、1928年编辑出版了我国最早的摄影年鉴《北京光摄年鉴》。这本书第一册销路非常好，在为《光摄年鉴》二册所做的序中，半农谈及摄影艺术要重视个性情趣以及民族性，必须把我们自己的个性、我们中国人特有的情趣与韵调，借着镜香充分地表现出来，使我们的作品与世界别国人的作品另成一种气息。即便是这样一项副业，也贯彻了刘半农对于艺术创作的见解，强调个性、自我。刘半农生活的时代，摄影技术水平还比较低下，大多数人对于摄影的认识多停留于复制的层面。刘半农反对机械的复制，他自己的摄影作品大多充满个性色彩，擅长捕捉灵动的生命形态。这些注重艺术创作的理论，当属个性主义美学思想的一个方面。那受环境的影响呢，刘半农内心也朦胧地孕育了一些带有革命色彩的思想。钱穆先生回忆，有一次刘半农等几个同学曾邀他于一教室密谈。学生时代的革命理想主义是否践行并不是重点，那沾染时代的风尚，沟通时代风习，刘半农此后的人生道路似乎也隐约可见。刘半农中学时代革命色彩最浓的一次行动，要算参与毕业那年的退学风波。那常州府中学堂课程设置呢，非常强调修身课的比重，也就是说儒学仍是学生研习的主要内容。课程安排在一些思想较为激进的同学中引起了反感。1910年底，四年级年中大考即将举行之际，全校四年级学生集议，希望学校明年课程有所改动，减去修身课，增加希腊文等。他们公推刘半农、钱穆、张寿坤、涂孝实等五人为代表来觐见校长涂元伯。这次的事件之后呢，刘半农就结束了自己的中学时代。1910年6月，刘半农回家乡江阴，与朱慧女士完婚，婚后十余日母亲病故。回乡后，刘半农受汉木林小学校长王许堂的邀请回到母校教书。闲暇的时候，刘半农还和吴延英等人一起创办编辑《江阴杂志》。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刘半农终于按捺不住投身革命浪潮的热情，不顾父亲和新婚妻子的反对，坚决投身革命军。后来袁世凯称帝，辛亥革命失败，刘半农感到无比失望，军队的混乱不堪也让他认识到这里并非想象中建功立业的所在，于是又回到了江阴。1913年春天的二三月间，刘半农带着二弟刘天华一起到上海，开始了数年卖文为活的生涯。后来呢，刘半农这段上海滩生活为许多新文学参与者所诟病，认为刘半农此时的声名是与鸳鸯蝴蝶派联系在一起的。然而正如本书试图说明的，这段生活和创作经历 恰恰开拓了刘半农诗文创作的视野，也为他诗文理论的创建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资源。到上海谋生一时，兄弟俩加入了开明剧社，这是一个演出新剧的剧社，领导者呢是话剧表演艺术家李君盘。刘天华在剧社里演奏西乐，刘半农当剧本编辑，曾经编译《好事多磨》等剧本，也曾参演一些剧目。剧社是个小社会，其间鱼龙混杂。有一次演洋装戏所需要的昂贵的假发丢失了，一时间这对平日和大家有些格格不入的兄弟就成了大家怀疑的对象。刘半农忍无可忍，当即当掉自己的结婚戒指和天华的手表，明察暗访，终于找出了真正的盗窃贼方某。后来刘半农把这次的假发事件写成了小说。在开明剧社的一次演出中，经李君盘介绍，刘半农结识了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家徐拙呆。徐半梅的出现对于刘半农正式走上文学道路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此时刘半梅刚入时事新报，开始提倡新剧。1924年，刘半农写成《四声实验录》，首次对汉语四声加以科学说明。1925年，他完成了《汉语自声实验录》和《国语运动史》两篇论文，最终获法国巴黎大学国家博士学位。那刘半农除了创作和翻译之外呢，他也研究戏曲、语言学、乐律、考古、摄影等诸多领域，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在刘半农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里，又做了一件颇不正统的事，采访赛金花，为他立传。我们大家都知道，赛金花呢是清末民初名满京津的传奇女子，妓女出身的她，嫁给了晚清名儒红军，并跟随丈夫出访过欧洲。坊间疯传红军死后，赛金花曾博得联军统帅瓦德西的欢心，利用这非同寻常的关系挽救了很多同胞的性命。一时间文人雅士在这位名妓身上穿凿附会出许多半神话式的故事传说，如曾朴的小说《孽海花》，樊增祥的《彩云曲》，还有一些赛金花话剧剧本。1934年冬天，刘半农和学生商鸿奎闲谈，提起有人要为赛金花写法文的传记，自己想写篇国文的传记，两人一拍即合。那已是旧历腊月了，把赛金花邀了出来。我们是隔天一会，一连有十几会。他把一生紧要的事迹总算都叙述了一遍，遗憾的是未及成书，刘半农就匆匆辞世了。对于名噪一时的传奇女子，怀有猎奇心态的人自然很多，但真正想到且敢于为赛金花立传的人并不多。其实一些严肃学者眼里，赛金花恐怕仍旧是进不了上层社会的小人物，而另外一些人士则愿意把赛金花想象成惊世骇俗的奇女子，也不管这对她是否属不虞之欲。刘半农和商鸿奎采录的谈话录，毁掉了很多人对于名女人的美丽想象，却在有意无意间显露了一种实事求是的对待历史的态度。下面再说一个刘半农以身试骂的故事。刘半农为了要编一本骂人专辑，曾经呢在北京某报纸上刊登启事，征求各地的骂人语言。语言学家赵元任见到启事后，立即赶往刘半农的宿舍，用湖南、四川、安徽等地的方言 把刘半农痛骂了很长时间。随后呢，周作人也赶来，用绍兴话再把刘半农骂了一顿。刘半农在大学里授课时，因为向学生征集骂语，又被宁波、广东的学生相继用方言大骂。此后，刘半农又去拜会章太炎，章太炎也听说了他正在收集骂人语言，就用汉代的骂人话骂他，还告诉他这句骂人话是谁说的，点出何处。接着用唐朝骂人的话再骂他，并告诉他是谁骂的，点出何处。一直从上午说到中午，刘半农同来的人只得出来向章太炎作揖说，我们麻烦老师很久，现在我们要告辞了。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民国20年，也就是1931年，刘半农邀请好友数人到郑颖孙家，其中包括曾同在伦敦待过的徐志摩。高朋满座、谈笑风生之际，徐志摩接到电话，而后笑意盈盈地说，我明早6点南飞，明晚此时当与小曼共饭也。同座中刘半农年龄最大，又喜欢开玩笑，听徐志摩说坐飞机，便打趣道，飞空之喜，君自好之，我则不敢尝。徐志摩回应道，危险在所难免，我自甘之，我苟非死，君当为我做挽联。刘半农笑答诺。宴席散去，刘半农和徐志摩握手道别时，徐志摩还依然笑着嘱咐，一世废神，我若死，勿忘做挽联。然而，两文人好友之间的玩笑之词，竟成谶语。19号，由南京到北平，载着徐志摩的济南号，在济南党家庄与大雾失事。
叫我如何不想他？作者刘半农。天上飘着些微云，地上吹着些微风。啊，微风吹动了我的头发，叫我如何不想它？月光恋爱着海洋，海洋恋爱着月光。啊，这般密也似的银叶，叫我如何不想它？ 水面落花慢慢流，水底鱼儿慢慢游。啊，燕子，你说些什么话？叫我如何不想它？枯树在冷风里摇，野火在暮色中烧。啊，西天还有些儿残霞，叫我如何不想他。
民国23年，也就是1934年6月，为了调查蒙古族牧区民俗，刘半农远足塞外，夜宿百灵庙一间乡村草房，其他人呢都睡在土炕上，而他自备隐形军床，于房中支架独卧，故作僵硬状，还开玩笑说：“我这是停柩中堂啊！”听者为之大笑，却不料一语成谶。在考察途中，刘半农被狮子叮咬，染上了回归热，回京以后又耽误了治疗，于同年7月中旬离世。我们来看一下人物评价。鲁迅说：“我愿以粪火照出他的战绩，免使一群现杀鬼将他先前的光荣和死尸一同拖入烂泥的深渊。”蔡元培说：“刘半农在《新青年》土提倡白话诗文，叙述地摊上所搜集的唱本，我们完全认为是文学家。后来，他专做语音学的工作，完全是科学家了。”胡适说：“瘦长惨死，独秀幽囚，新青年救火，如今又弱一个，拼命精神，打油风趣，老朋友之中，无人不念半农。”周作人说：“在五四期间，当时应援这运动的新力军，没有比他更出力的了，他是替新思想说话的健将之一。”刘半农故居于江苏省江阴市西横街，是一座二进六间两侧厢的建筑，三个天井和一个庭院间隔其中，总面积400多平方米，距今约有150多年。1989年，刘半农故居已辟为刘氏三兄弟刘半农、刘天华、刘北茂纪念馆，分成6间展示，陈列着刘氏三兄弟生平起居的情况及大量手稿实物。刘半农去世10来年之后，鲁迅先生为他写了一篇散文《忆半农君》。好，我们来读其中的几段。《忆半农君》，这是小峰给我的一个题目，这题目并不出得过分。半农去世，我是应该哀悼的，因为他也是我的老朋友，但是这是10来年前的话了。现在呢，可难说得很，我已经忘记了怎么和他初次会面，以及他怎么能到了北京。他到北京恐怕是在《新青年》投稿之后，由蔡杰民先生和陈独秀先生去请来的，到了之后当然更是《新青年》里的一个战士。但半农的活泼有时颇近于草率，勇敢也有失之无谋的地方，但是要商量袭击敌人的时候 他还是好伙伴，进行之际心口并不相应，或者暗暗地给你一刀，他是绝对不会的。倘若失了算，那是因为没有算好的缘故。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实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吧，独秀先生的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接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世之先生的是紧紧地关着门，门上贴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所谓亲近，不过是多谈闲天，一多谈就露出了缺点。几乎有一年多，他没有消失掉从上海带来的才子必有红袖添香夜读书的艳福的思想，好容易才给我们骂掉了。但他好像到处都这么的乱说，使有些学者皱眉，有时候连到新青年投稿都被排斥。他很勇于写稿，但是去看旧报去，很有几期是没有他的。那些人们批评他的为人是浅，不错，半农确实浅，但他的浅却如一条清溪，澄澈见底，纵有多少尘渣和浮草，也不掩其大体的清。倘若装的是烂泥，一时就看不出它的深浅来了。如果是烂泥的深渊呢，那就更不如浅一点的好。但这些背后的批评，大约是很伤了半农的心的。他的到法国留学，我疑心大半就是为此。我最懒于通信，从此我们就疏远起来了。他回来时，我才知道他在外国炒股书，后来也要标点核点。我那时还以老朋友自居，在序文上说了几句老实话，事后才知道半农颇不高兴了。四不及舌，也没有法子。另外还有一回关于雨丝的彼此心照的不快活。五六年前曾在上海的宴会上见过一回，那时候我们几乎已经无话可谈了。近几年半农渐渐地聚了要金，我也渐渐地更将他忘却。但从报章上看见他尽称 Miss 之类，却很起了反感。我以为这些事情是不必半农来做的。从去年来又看见他不断地做打油诗，弄烂古文，回想先前的交情，也往往不免长叹。我想假如见面，而我还以老朋友自居，不给一个今天天气，哈哈哈，完事儿，那就也许会弄到冲突的吧。不过半农的忠厚是还使我感动的。我年前曾到北平，后来有人通知我，半农是要来看我的，有谁唯恐吓了他一下，不敢来了。这使我很惭愧，因为我到北平后实在未曾有过访问半农的心思。现在他死去了，我对于他的感情和他生时也并无变化。我爱十年前的半农，也憎恶他的近几年。这憎恶是朋友的憎恶，因为我希望他尝试十年前的半农，他的为战士，即使浅吧，却与中国更为有益。我愿意奋火照出他的战绩， 以免一群现杀鬼将他先前的光荣和死尸一同拖入烂泥的深渊。好的，主播慕容轩，感谢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文学欣赏节目，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Tell your friends about Alternative Talk 1150.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